感谢我们的主。那今天呢，我讲到的题目是心思的战场。这个是经文是来自于哥林多后书10章1到6节。我先给大家来朗读神的话语。哥林多后书10章1到6节，神的话如此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感谢神赐给他自己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主日的早晨，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将你自己的儿女召集在一起，我们来听你对我们说话。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来赐福保守接下来的时间，也把孩子这软弱不配的器皿交托给你。求你借着孩子的口讲你自己要对你自己的儿女所说的话语，这样不配的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这是一个1904年的时候，日本和当时的沙俄在中国的辽宁的旅顺，它有一次征战。这个征战呢叫203高地，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左边这个图的这个红色的圈就是203高地。所谓203高地呢，是一个海拔203米的一个山头。那具体的这个形状就是在右边的上面这个图。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高地这么重要呢？大家可以从左边这个图可以看到，从这边有很多的箭头，它直接用这个炮，这个重炮就可以攻击停在这个旅顺港口的沙俄的舰队。所以呢，当时日本和沙俄就要争夺这样的一个关键的高地。1904年的从8月份开始一直到12月份，日军总共出动了64000人，付出了17000人伤亡的代价，对这个高地双方是你争我夺。有的时候日军把它夺过来，沙俄又把它夺回去，双方就在这样一个高地上面一直这个征战了4个多月，最后日军才拿下了这块高地，把这个港口的这些沙俄的舰队把它镇住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征战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的这个战争史里面，包括像越南的老山战役，像朝鲜的上甘岭的战役，都是一些高地的争夺战。那这些高地的争夺战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其实魔鬼也是在争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地，就是魔鬼和邪灵他们一直要抢夺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心思很重要，我们的心思就是一场战场。箴言23:7有说到，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怎么样，我们这个人就会怎么样。我们的心里面的所思所想，不管你认不认同，其实呢它都是一个世界观。那魔鬼就用各样的伎俩计谋，把他自己的一个世界观，一个体系放到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去按照魔鬼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去思考的时候，那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整个人都是顺着这个世界在走， 顺着魔鬼在走，等于说魔鬼在我们的头脑里面设下了很多的堡垒。圣经上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看到魔鬼变成蛇去诱惑夏娃的心思。那大卫呢，也是被撒旦去，他的心也被撒旦来激励，去数点他自己的军队。那最后我们卖主的犹大，我们也看到是魔鬼入了犹大的心。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也斥责那个卖了地，说把卖地的这个钱款全部捐给教会，其实呢他自己又留了一部分。这个时候彼得是斥责说是魔鬼充满了亚拿尼亚的心，他去欺哄圣灵。所以看到魔鬼他做的工作都是从心里开始来做，但是神要赐给我们一个跟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里面有个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以西结书甚至告诉我们，耶和华神要赐给我们一颗新心，要将心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人都是从这个心思开始，我们整个的这个心思就是一个战场，就是魔鬼和我们的神所争夺的一个战场。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的这一节这一页呢，我们看到 是有心还有心思啊。心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啊，心思其实就是我们的思维，是我们的头脑。所以呢我所读的那个神学院，在改革中神学院，它的校训是这样的一句话，它说 A mind for truth, a heart for God, a life for ministry。 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就有点说这个校训呢有点不对。不对在哪里呢？看起来是说我们的头脑是用来思考的，所以呢我们要去追求真理。那我们的心呢还是表示我们的感情，我们要去爱，我们去爱我们的神。那神学院培养出来的神学生呢，他的一生都是要来服侍神，服侍神的教会。但是呢我们那个教授告诉我们，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 mind 和 heart 它经常是会互相用的。也就是说 heart 是我们一个生理上的一个器官，但是呢从心理上来讲，我们这个心理的思维是靠着我们的头脑去思考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用 heart， 有的时候用 mind， 都是表示整个人的一个内心内在的一个整体，它们的意义上是有重叠的关系的。所以就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把它区分的那么清楚。圣经里面经常就用 heart 或者是 mind 来表示我们整个人的内心，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内在的整体。下面的这两章经文其实也可以来说明这两点。第一腓立比书四章七节说到，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看见没有，前面是心怀 heart， 意念是 mind， 他们两个是在一起的。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也说到，我们要尽心尽意啊，尽我们的心尽我们的意来爱主我们的神，也强调说让我们的整个的全人来爱我们的神。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区分这个心和心思，那么他们讲的都是我们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生命。那具体到新约里面，我们看这个心思啊，它总共出现了六次，其中有五次都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所在的哥林多后书。那他们都翻译成什么呢？是魔鬼的诡计，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然后是我们的心地被这个世界的神所弄瞎了眼。然后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也提到，是心眼。那今天的经文更是提到要把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那这就让我来思考，为什么哥林多后书会出现这么多的心思心地心眼心意。我想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意识到了有假使徒有假先知进了这个哥林多教会，就掳掠了哥林多教会的会众，说复活的事不存在，否认耶稣基督的复活， 也是在教会里面说这个保罗是假使徒，否认使徒保罗的这个使徒的权柄。他们还从会众里面拿奉献，还反过来讥讽保罗却不拿奉献，说这个保罗是在血气中行事，说他这个言语粗俗，相貌不扬，其实他写起信来是非常的沉重。所以保罗在这里哥林多后书一到九章，大家去看的话，他的语气其实还是一个为父的心肠，他还在纯纯的教导。但是从第十章开始，一章六节，他的语气非突然转了一个画风，变得他是来为自己的使徒的身份开始辩护。我想他是有意识到哥林多教会里面是有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一场心思的征战，所以他用了这么多的心思这个词。那么今天的这个经文它的一个主题就是保罗要攻破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们心中的那个坚固的营垒。那么这个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呢？在这个征战的时候，我们先看这个今天的经文啊，第一节第二节他读到保罗与哥林多人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16章这个保罗在哥林多那边待了一年多的时间，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亚居拉也是在那里。那他那个时候呢是谦卑的，是跟亚居拉、百基拉一起来执帐篷的，是不拿教会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奉献的，是自己来执帐篷，也靠着马其顿教会的资助来在那里传福音的，是不累着教会的。那个时候是谦卑的。那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不在的时候，保罗有听到哥林多那边的消息，有不好的消息，有假使徒，有假先知进去，他们已经走偏了，他们接受了一个不是保罗先前给他们所传的福音，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给他写信，他的语气是沉重的，他的态度是勇敢的。那如今我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你们，是因为这个时候他是希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悔改转回真道。这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一个态度，在我们去劝一个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的劝化，当我们看到信徒堕落偏离真道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去劝诫，当我们的弟兄姊妹悔改转回真道的时候，我们要以基督的温柔和平去劝勉，这是一个征战的态度。那既然是征战，肯定有兵器，然而保罗说我们不是凭着血气来征战，那我们征战的兵器是不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那我们看到这个征战的兵器，就像我们今天的宣召的经文有提到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有提到这个救恩的头盔，有这个公义的护心镜，有这个平安的福音，有这个信德的藤牌，那最后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前面那些兵器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防守的，既然说我们要去攻破坚固的营垒，一定要用一个进攻的兵器，那是什么？就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也是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保罗多次的有提到他在哥林多教会去传福音，他没有凭着高言大志，他没有凭着委婉智慧的言语，乃是凭着圣灵，乃是凭着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和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去传福音。这个就跟下面呢他们所遇到的这个营垒有关系。哥林多教会中的营垒是什么呢？第五节告诉我们，就是各样的计谋和自高之事。那总结来说，这个营垒就是撒旦放在我们心中对福音的一个抗拒，是对神的一个反叛，这样的一个思想。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心思它可能不是单纯的心思，你有可能你没有意识到你这种反 反叛神、背叛神、背逆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思，它其实是一个系统的体系，它是一个世界观，是从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撒旦就放在我们心里的。那具体来说，这个淫累呢，就是计谋，就是至高之事。那什么是计谋呢？计谋呢，它的英文是 argument 或者是 speculation， 那可以翻译成是计谋啊、是推测，也可以是一些诡计，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和合本翻译翻译成是魔鬼的诡计，它用的也是同样的一个词。那它的希腊文呢，看起来是叫 logismos， 这样的话好像是跟那个英文的 logic 就是从这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会用人的逻辑去推理、去推测，在希腊文里面是指在行为和之前会决定行为的一个考虑和一个思考。那它就是指在这里呢，是指违背和敌视神真理的一个推理。这个词呢，在新约里面出现了27次。那在撒旦呢，在教会中的诡计就特别的多。大家如果读过 C.S. 路易斯的《魔鬼家书》，也翻译成叫《地狱来鸿》，里面有31封啊，那个魔鬼的叔叔啊，给他的侄儿所传授怎么样去虏获这个基督徒的心思。其实可以这31封信，你可以去把它总结起来，可能就是有3条。第一条呢，将魔鬼是将相对的东西绝对化；第二条是将绝对的东西相对化；第三条就是离间人与神和人与人这样的一个关系，这就是魔鬼的诡计。那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希腊人哈、啊，他们是很推崇一些诡辩的。那谁在辩论中他能一个有这样的修辞术，他比较雄辩的话，谁就能够取胜，很有点像现在的美国总统竞选一样。啊，就看谁这个演说的能力怎么样，其实就很少去关注他背后的是否是真理，他很少去关注这个人背后的品德。那同时从这个无神论对基督教信仰的攻击，我们也能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计谋的这一个存在。比如说19世纪在美国有一个无神论者叫 Robert Ingersoll， 他来论证神不存在，他怎么论证呢？他说，我告诉你们，如果神真的存在的话，就让这个神在5分钟之内把我劈死。他就开始倒计时，结果5分钟之后到了，他还没死，然后他就举起手来说他胜利了，他已经证明神不存在了。但是在台下有一个观众，一个基督徒就说，我们的神是不听你这个无神论者的这个话的，所以说你神是不可能来受这个人的这个摆布。这也是从这个论证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计谋啊，人的这个推测，人的这个理性常常是来背逆神的。第二个，我们也看到撒旦的一个诡计，一个计谋是让我们只是看到一个片面的真理，不是一个真正的全备的真理。比如说撒旦在路加福音第4章在旷野去试探耶稣的时候，他对耶稣所说的话都是圣经上的话，但是请注意，他只是把它断章取义啊，很容易让这个人去误解的话来试探耶稣，他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片面真理的例子。在我们当下我们这个社会里头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犯这样的一个错误，比如说很多的信徒就是犯这个片面的真理这样的一个错误，当圣经里面的这个真理道理来符合他自己的需求的时候，他就记得住，当不符合的时候，他就选择性的遗忘，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比如说我们不愿意付代价，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其实呢我们更多的愿意讲神的祝福，神的慈爱，我们很少讲神的公义，神的愤怒。所以呢，我们常常是有一种错觉，我们觉得这个信仰就是一个宽门， 觉得这个信仰呢，就是我们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我们常常都是愿意今生做大财主，来生做拉萨路，这也是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个片面的真理，选择性的去记忆、去吸收、去遵循神的话语。第二个呢是至高之士，至高之士这个词呢，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一个高的地方、高台、高处，那就比喻成是一个自己的骄傲或者是傲慢。是指我们骄傲的抵挡神的一个态度，在这里是特别指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反对保罗的这个使徒的权柄，反对认识神的一个真的知识。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当下我们的很多的基督徒也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因为魔鬼呢就是喜欢利用我们人心中的骄傲和我们自我为中心，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巴别塔。人总是想尽办法来满足自己心灵深处的一个老我，所以圣经才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平安。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撒旦也会在我们的心里会放下一些淫累，许多的时候我们听到呢不感动，总觉得有很多的理由来为自己的立场来辩护，或者认为所讲的这个道太浅显了不感兴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小心了，有可能这是魔鬼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淫累。还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信主时间长一点的基督徒对于比较深一点的道理真理我们是不能接受，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只要是好的总是好的，不管它的源头是什么样，是从哪里来，但实际上人认为是好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好的，只有从神那里来的才是好的。那这些至高之事呢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那具体到我们心中的淫累有哪些呢？圣经上其实说得很清楚，就是今生的荆棘。今生的荆棘包括三个，一个是今生的思虑。我们现在会担心什么呢？我们会担心疫情，我们会担心这个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那现在圣安的这个确诊的比例可能是50:1整个美国可能是100个里面1:1或者是更高，那我们可能在担心什么时候这病毒会落到我们身上，或者落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身上。我们还会担心中美关系，那如果持续这个趋势走下去之后，那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华人会不会受影响，受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担心大陆的户口听说要取消，那将来这个户口没了会怎么样？我们还担心将来老了，退休老了，我们的这个退休金够不够，老的怎么花？所有的这一些呢，我们不说我们不是去考，不是不去考虑，我们会去考虑，会去做一些预防的措施，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事情呢所捆绑、所吓的。那我有接触到一个姊妹，就是因为这个疫情。他是特别的害怕，基本上3-4个月都没有出门。那在我看来的话，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对疫情的思虑呢，成了他心中的荆棘。第二，是钱财的迷惑。圣经上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呢，神向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而不是积攒财宝在地上。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遇到以前有一个大学的同学，他听说我在美国，他说你就帮我这个联系联系，他说我要到美国买几套房子他说一买就买3套，他说一套呢自己住，还有2套呢去出租。那我当时听到了这个消息，其实我心里头是有一些摇动的。我在想，如果我不读这个神学院，那我在世界里面 我会不会虽然说不能够买像他那么有钱的话，是不是会更有更多的钱呢？比现在有更多的钱呢？但是感谢神，那神的话语就一下子把我来激醒。我们积攒在地上的财宝，我们其实是带不走的。我们唯有积攒天上的财宝，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算数的财宝。还有很多别样的私欲啊，这些三样的荆棘，就让我们常常是忙得身心不宁，连我们去读经、去祷告的时候，也常常是不能够集中精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当我们去读经的时候，常常读一读，这个心思就飘了。我们可能会在想着晚上吃什么啊，这个下个礼拜要跟谁去通电话。那我们祷告的时候，特别是你这个不出声默祷的时候，很容易就走神了。这也是魔鬼他常常是在诱惑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心思呢常常去想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能够集中注意力在耶稣基督身上。第二个，我们心中的淫累在教会里面也是比较常见，常常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会受一些伤害，我们自己认为是受了伤害，常常是跟我们自己的猜想有关系，常常可能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你觉得别人是对你说话的语气，可能这个声音高一点，你觉得弟兄姊妹对你有意见，弟兄姊妹给你提一个建议，你觉得是说对你有意见，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我们自己受到伤害。那结合今天的这个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魔鬼撒旦的一个诡计，他让我们常常去凭着猜想凭着自己的一个判断，去觉得自己受伤害了。其实往往弟兄姐妹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常常是这样的一个猜想，会造成弟兄姊妹们之间的一种一个障碍，一个关系的一个不和谐。那这个呢，就要借着神的话语用神的道去攻破。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如果是碰到怎么样去处理弟兄姐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隔阂，就要面对面的两个人就当面的去澄清。往往如果你要去澄清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事实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所以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们，当你觉得别的弟兄姊妹对你有伤害的时候你可以单独去找他去聊一聊。那我相信大部分的情况是你自己这一个猜想，这个就是一个魔鬼的诡计，我们也是需要非常的注意的。那接下来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个征战的目标是什么？征战的目标不是说要把我们这个慕道友把他说服了，让他信主你就赢了，也不是说征战的目标就是把人家这个说倒了你就赢了。真正的目标是要把他的心意夺回来，成为基督的奴隶，成为基督的俘虏，让他来顺服基督。顺服这个希腊文的词呢很有意思，它其实就是一个两个词结合起来，一个是 hear 就是听，第二个是 under 在下面。所以顺服呢，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坐在下面听，从下面听，听什么呢？听基督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去听耶稣基督的，这才是真正的顺服基督。当然是去听，听了不去行当然也不够，所以说真正的这个顺服呢，是要听了是主的话又去行的，才是真正的爱主，真正的去顺服基督。我们刚才谈了是一个征战，既然是一个征战，就像一场战争，它有输也有赢，有进攻也有防守。我们刚才去攻破那个壁垒，实际上就是一个进攻。其实呢，我想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去防守，因为圣经上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刚才说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赐的军装里面前面五样全都是防守所以呢，我们要去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我们生命的泉源都是由心来发出。 那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的主和撒玛利亚人去谈这个敬拜的时候，也谈到我们有这个活水的江河从你的腹中流出。那有解经书说，那里所引用的旧约的经文就是这个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一生的果效，生命的泉源是由心发出。因为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的人就是如何。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嘴里就说出来。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保守我们的这颗心。怎么保守呢？就第一个是要控制，控制你的心。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有提到，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他这里的原文是说，约束的意思就是束上你心中的腰。什么意思呢？有两层意思。第一种呢，你要做好准备。我们说去干活的时候，这个身上要系个带子啊，更有力量。就像前几天我跟 Charlie 去帮着搬家的时候，就跟着 Charlie 弟兄这个腰上就系着一个带子啊，他告诉我这样的话就更有力气，能够扛得更多更重的东西。第二一层呢，我想是说要真理来约束我们的心，后面就讲了这个谨慎自守。我想第二层的含义说，也要去约束，要去控制啊，控制我们的心。控制我们的心，其实呢，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其实挺难的。那比如说我自己就是这样啊，我们手机上会有各种的 app， 经常会推送各样的消息。你不管在聚会的时候，你在查经的时候，你在吃饭的时候，都有可能有一个消息进来。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马上去点开看一下？如果你去点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是没有控制你的心。第二个，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说我们会分心。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说像我们的主来斥责彼得一样，说撒旦你退去，我相信呢，神也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的心来安静下来。我们要敢于对撒旦的诱惑和搅扰说不。那我看这个余成华弟兄，也就是尼头生弟兄的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哈，我很喜欢他的一篇讲道，里面有提到说撒旦有诱惑你的自由，但是呢，你有说拒绝的自由。同样的这一句话，马丁路德也说过类似的，他说呢，你不能阻止鸟儿从你头顶飞过，但是你可以阻止鸟儿在你头顶上做窝。也就是说，我们一定是可以控制的啊，除非是你不想控制。那在这里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控制你的心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当你觉得自己的心这个不好控制的时候，有一些很多的这个欲望私欲出来啊，你就可以跟你的丈夫或者跟你的妻子去说，让他来帮助你。我最近心里头就常常有一个欲望，想去买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为什么呢？这个理由也很充分。我说现在这台电脑我用了五年了，该换代了，而且老死机，而且用 Zoom 的时候还不能够换背景啊。这三条理由听上去还比较充分，但是我就跟春香商量的时候，春香一下就把我给否定了。他说电脑死机是你装的软件太多，卸载一下就好了。 Zoom 这个背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讲的内容啊，是不是能够扎大家的心，就干净利落的就帮我死了这条心。所以呢，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控制心的办法啊。那下面这一首歌叫《成为我意象》，里面也是告诉我，我很喜欢这首歌。它里面有提到说，愿你居首位，日夜导思想。只有当我们控制住自己的心，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心思啊放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读得进去。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跟我们的主来亲近。这是保守我们心的第一条，我们首先要控制住自己的心。第二， 要思念上面的事情。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三节有提到，他说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应当求上面的事情。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若是真的重生了，我们若是真的渴慕我们的主，我们若是真的渴慕那个活水的泉源，我们若是真的与我们的主一起复活了，一同复活了，我们就应该，我们就不应该再思念地上的事情，而是要思念上面的事情。那什么是上面的事情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那具体来说，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他会告诉我们，我们要思念哪些事情。就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自己是一个体会哈，当你去看一些电影的时候，看完之后，你常常心里会有一些电影或者电视剧啊，你去追电视剧，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心里这个空荡荡的，因为一种失落感。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地上的事情，我们看完之后，我们的心得不着慰养。就像你吃饭，我们吃的都是一些垃圾食品，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是没有好处。但是神的话和神的属性，我们常常去读，我们常常去思考，那我们自己里面基督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喂养。我们要吃健康的食品。那我自己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啊，就是说我特别喜欢攒破烂，家里有什么东西呢，我都舍不得扔。那时间不长的话，你的车库里头都会被装满了。那春夏也常常批评我，但还好，我还不是那个最糟糕的。我看我们小区里面，经常有那个很多人的车都停在外面，我就纳闷儿，怎么不停进去呢？那外面这个夏冰雹砸了一个窟窿怎么办？砸了那么一凹的，要去修车呢，很麻烦呢。后来有一次散步的时候，看见他车库门打开，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停进去，因为里面全都是纸箱子，大大小小的，这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你别说这个停一辆车进去了，这个人都走不过去。这个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老是思念地上的事情，那我们的这个心啊，就像这个塞满了东西的车库一样，那圣灵就进不去了啊。那下面还有两个关键字哈，其实我们每天所读的信息啊，你其实还会塑造我们。我们虽然说我们读的一些新闻，读的一些评论文章，一些电影电视剧，一些书，这些背后啊，它都有一些思想的。那不经意当中，如果我们读的越多，我们不加选择的去读这些背后的，有往往可能是魔鬼的思想，它会来塑造我们，潜意识的去影响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去选择的去吸收，去看哪些东西，去读哪些东西。那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灵命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上个主日的时候啊，徐新道牧师所讲，我们要去吃喝耶稣。主自己也说，我的食物是遵循我父的旨意，那这些才能够真正的来塑造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第二个呢，腓立比书四章九节也告诉我们，那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行的这些事，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就是你去真正的去按照神的这个命令你去做的时候，做完之后你心里有平安。这种平安它不像你看完追剧，追了那些电视剧，追完之后你心中的那种失落空荡荡的那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平安是我们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而你要想有这种平安，就要去读神的话语，去思念他，思念上面的事情。这是第二个，保守我们的心，也要去注意我们思念什么。第三，保守我们的心，也更要去让我们的心意来更新 而变化。说我们这个我以前是学过一句俗语，就是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们的这个灵命的成长上也非常的形象，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意啊，要常常的不断的被主来更新。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哈，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告诉我们，第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二呢，要心意更新而变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旨意。那大家注意这里面的这个心意啊，其实就是那个 mind， 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我们的世界观。他说要 transform， 要被变化。这里有注意到两个，第一呢，它是一个被动。我在信主之前，我常常想主动的去改变自己。我会关注很多人的这个微博，其中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叫每天改变一点点，他的改变自己哈，说你要去打卡，每天要早起，每天要锻炼，然后每周要读一本书。那我觉得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自律的办法可以来提升自己，但是呢，你这个坚持的时间也不长，后来我们就没有跟下去。那这是我们看到呢，这个改变你去自己去改变自己，我们当然说你不是说不可以改变，可以的啊，但是呢，但是你里面的那个生命可能还没有变。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只有被圣灵来改变，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把我们的车库清空的时候，圣灵进来的时候，我们每天去读神的话语，我们靠着圣灵去跟神来交通的时候，就是圣灵来改变我们的时候。第二个呢，这个改变它不是一般的变化，不是说你比昨天变得好一点点，它是一个根本性的，是一个蜕变，是一个从毛毛虫变成蝴蝶的一个变化。我前几天在思考这个蜕变的时候，我自己是有一个感动，我说我自己有没有蜕变，我怎样才可以蜕变。我最后是感动的结果，我是认为这个确实是不是靠着自己，不是靠着说我去读了经，我去祷告，然后我自己就能够变化的。它一定是圣灵借着圣经，也借着我们周遭的事情，借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建造，来看到我们内心的一个黑暗，看到我们里面的一个骄傲，看到我们里面的一个惧怕。只有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蜕变。另外也让我们看到这个蜕变也是一个自己愿意去放下自己的老我的一个过程。比如说那个这个毛毛虫不把自己变成一个茧，它不死去的话，那个蝴蝶都变不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要感谢神，把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放到一个教会里面，圣灵借着我们彼此之间的交通，彼此之间的提醒啊，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蜕变的一个可能。我们也求神来怜悯我们，也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一场征战。我们不是与人征战，我们是与那空中掌权的邪灵、魔鬼、撒旦来征战。魔鬼、撒旦也是借着各样的诡计啊，借着这个世上的各样的心思来攻击我们心里面的心思，来破坏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渴慕神、所爱慕神的事情。所以这个魔鬼和我们的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在征战。这个时候我们是愿意去顺从肉体，体贴肉体，还是来体贴圣灵呢？求神来光照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让神来破碎我们自己，愿意让神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体会那一个蜕变的喜乐。我们谢谢神赐给他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魔鬼撒旦在我们心里面放下了 各样的堡垒，各样的营垒。主啊，求你借着你自己圣灵的宝剑，让我们拿起你圣灵的宝剑来攻破这各样的营垒，使我们的心意啊都归回，都顺服耶稣基督。所以更求你借着我们心中的圣灵，借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建造，我们彼此的扶持，我们来守住，来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要一心一意，我们只敬拜你独一的真神。让我们一心一意的来服侍你，让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要爱人如己。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清这个征战的实质，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征战的武器。啊，主，也求你来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呢领受那天上来的祝福。但愿神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阿们。